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为主赐给我们这么多父亲，我们感谢神。所以在座，如果你是父亲啊，我请你站起来。好，请坐。我们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作为父亲，其实我们要真正认识天父，这是更加重要。我们今天为人做父亲。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谈论天父。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好像耶稣在这里给出我们好几个理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天父看顾我们，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下面会从三个方面来讲解这段圣经。第一是透过神的供应来认识这位天父，所以我们不要忧虑。第二个是透过神的国来认识这位天父，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第三是说要注目天父的爱子基督，以致我们专注今日。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讲透过神的供应来认识天父，不要忧虑。从这里25节到30节，耶稣讲了4个理由，说为什么你不要忧虑。他说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这里讲到的都是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不只是讲财富。上次讲我们衣食住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些必要的东西。可是耶稣说你的生命不重过你的饮食，身体不重过衣裳吗？他又举了天上的飞鸟，说这个飞鸟什么都不做，神都看顾他，何况你们呢？第三个理由说你的忧虑可以使你的寿数增加吗？不行。最后说连这个花托都不常常开，过一晚就谢去了，神都会看顾他。所以耶稣好像讲了4个理由，可是耶稣讲这个什么意思？是叫我们做躺平吗？是啊，我们做父亲都知道啊，我不就知道生命重于饮食，所以为了保护我的生命，我才拼命去找饮食，对不对？我都知道身体很胜于衣裳，所以为了保护我的身体，我才为这个衣裳去劳苦啊，这不是很合理的？这耶稣在讲什么啊？是啊，飞鸟很贵重，我们比飞鸟还要贵重。那正是因为我们比它贵重啊，所以我们才要为生活操劳啊。他这个头脑一点都不懂啊，这个飞鸟死了就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忧虑啊。那我们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比他贵重，那当然我们就要过好生活啊，要比飞鸟过得好，这是自然的事情啊。那忧虑对长寿没有益，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为了少忧虑我才多点思想嘛，对不对？为什么要思虑很多东西？就是为了我少一点忧虑，好像这个是矛盾，我们拼命思想思虑就是为了少忧虑嘛。那你说花虽然不常开，就是因为花不常开啊，所以我不穿花啊，我要穿衣服来。所以耶稣说什么？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想，听起来是很不合理。不过耶稣是站在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想？他说天父岂不吗？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父亲，难道你需要担心你的吃住吗？像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我从来不需要担心我吃什么穿什么。那一方面当然是我爸爸，本来，做教授，他算是，生活不错，所以即使3年困难，如果不是看历史，我是根本不知道存在着所谓3年饥饿这个事情。那到了文化大革命，其实后来我知道，我爸爸做了牛鬼蛇神以后，一个月只有12块钱。但是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爸爸已经没钱了。我爸爸白天出去挨斗，回来的时候呢他笑嘻嘻的，好像没事发生。然后晚上呢我们把窗帘拉起来，1家4口啊来打桥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看到外面有些不好的事情，大概想这个事情不会轮到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我的爸爸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那时候家里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每个星期有点瘦肉，有点鸡蛋总是有的，就你没有感觉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我爸爸其实只有12块钱。他不像其他爸爸一样满面愁容回来，所以你看到这个爸爸，你心里就没有这个负担。即使后来文革中期我到了农村，我爸爸也被抓起来那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很镇定，说不要紧的，事情都会搞清楚。就是你从他身上看到很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担忧的所以那些年虽然他在那个英德劳改农场我们到了这个农村的地方，哇，一开始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只有一把米我们都饿得要死我们然后饿得昏过去用不同的方法去毒老鼠用石灰去堵住那个毒这个鱼，去抓蛇打鸟，想尽各样的方法。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脱离了妈妈那种唠叨，也心里总觉得从来没有感觉到说将来我哪一天会饿死，只是觉得如果我走绝了，爸爸总是有点办法的所以我可以放胆的去闯即使那个大在打雷，我说打死我吧所以我这个吃这个老鼠什么东西心里很开心，觉得你那时候最自由的一个情形。因为我的爸爸总是使我觉得我不需要为这些担忧那何况是天父呢这个人间的一个爸爸也许你说我爸爸没有这样但是天父他创造我们又救赎我们，他会不管你吗？他会让你需要为这个担忧吗？所以耶稣指出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些人为这个担忧，是因为你忘掉了你们是谁，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忘掉了所有你们的一切都是天父供应给你的。所以即使是日常的供应，当我们把神的供应看作代替了神成为我依靠的东西，像上次讲这种好的东西也成为偶像，不只是多余的财宝，甚至是日常的供应，这明明是神给你的，可是你却把这些供应看作比神更重要，看作是你的依靠的时候，这其实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可是我们很多人讲，哇，你有个好爸爸，我的爸爸不是这样的，他从来不管我，而且我们家就是经历过穷苦，经历过饥饿我们就经历过忧伤，所以你现在叫我看见这些情形，哇，这个世界各样的变动你叫我不担忧，我没有办法的，里面自动担忧，我不是你，我的经验不是这样。你说你的爸爸还是看得见的，这个神我看不见的我原理人不能告诉你说原理上有一个神他很爱你，我心里的信心就有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教育你说神是这样这样，和你心里真的相信神是这样这样，这不是一回事。你不但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在你生活里面你可以经历一个经验。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当他说你不要凭眼见的时候，他却说你要凭这个心灵的眼睛来看见。我们上次讲你的眼睛要光亮，所以神其实他也是要让你知道他，提供给你方法。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这位神，我们怎么可能经历这位神，真正的看到他，认识他呢？所以第二个部分是说，透过神的国来认识天父，不要忧虑。耶稣这里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什么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时以色列，你也知道有个背景耶稣来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讲，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以色列国，在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刚刚讲的时候，当神领了 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他要让他们成为我的子民。所以神一开始在这个时候，他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神国的雏形，就是让世界，他把他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所有跟以色列不一样的叫外邦，所有的外邦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他为什么把他分别出来呢？就是让他作为一个神国的一个模型。当人家说将来神国是什么意思，你看以色列，所以神国的一个雏形是以色列当时讲到神的国。可是呢，神也清楚在以色列的里面通过他在以色列里面的作为，通过他的圣言的传递，让你们知道说那个真正的国度，那将那个大卫的后裔来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所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国度还没来。那位真正的国度是将来神要差遣一位王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来了，那个真正的国度才要建立。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可是他已经开始讲天国。当耶稣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不断地讲天国的道理，让人们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明白耶稣就是那一位王。当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神把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给了他，天国就降临了。所以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却跟他的门徒在讲这天国的道理。可在这个时候，这些犹太人都觉得他本身就是属于天国的，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将来不得救。可是耶稣现在告诉他，如果你真正是属于天国的话，你应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都会加给你你不要像外邦人。所以后来保罗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犹太人呢？那不是那个表面受割礼的，而是那个心灵里面真实的割礼的，也就是信耶稣的人。所以耶稣这里用国和外邦来告诉他的门徒，他不是在讲一个旧的道理，说以色列人你们都是属于天国的，说 don't worry about it， 而是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当初在约翰福音三章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他觉得他肯定是上天国，他天国的道理都明白了，跟耶稣说看你行很多的神迹，我怎么可以看见天国，我怎么样可以看见，我怎么样可以进天国。他觉得他肯定可以进天国，可是他需要 见到这个天国的荣光早一点，比其他人更加聪明。耶稣说你以为你什么你可以见到，他说人若不重生，如果你不被圣灵生了，你不是信那个举蛇的时候那个蛇所指向的那一位，你见都见不到天国，你见都没影。所以耶稣说你真正要知道认识这位天父，你通过参与他的国度，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可以明白了。那在旧约的时候，虽然耶稣还没有来，在讲那个之前我们做父亲，今天讲到父亲这个主题我们做父亲，其实你最重要的不是供给你的孩子吃和喝，对不对？如果你最重要是供给你孩子吃和喝那你就说你不用来看我，到冰箱拿就好了。我们爸爸妈妈都要跟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认识你，跟你建立很好的关系听说有这样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在加州有一个爸爸，他非常的忙他每天孩子睡了他才下班，然后孩子还没有起来他就上班了。结果有一天太太因为病还是什么事情，说你去接孩子去，结果他跑到幼儿园说我来接孩子谁谁谁，那个幼儿园的老师说谁是你的孩子我不认得，谁是我的孩子你来接孩子都不认得这个爸爸妈妈显然供给他的孩子有足够的饭吃他连孩子都不认得，他跟他孩子有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没有父母愿意做这个事情。父母除了吃喝之外，最重要的他不要孩子去担心吃喝，他要孩子跟他一起 来做一些事情，来参与他的一些家里的一些活动，以致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来认识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并且跟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啊，他其实可以，他有钱，他不需要管我们，每天我们家的保姆做好饭就完了。他不是，他花很多的时间跟我在一起，不是跟我在一起做事情。以前他从苏联买回来一些很高级的一些玩具，他可以用一块一块小的东西，用螺丝钉一个一个连接起来，可以连接成大厦、火车、坦克啊、可以联系各样的事情。他有一套东西，你可以装各样的电器，可以装电报，可以装发电机，可以装各样的线路啊，都是当时苏联有这种啊。他去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时候，他带回来。我这个人是很喜欢想东西，很有创造性，但从来不持久的。这个东西搞搞搞就扔了，这个东西搞搞搞就，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虎头蛇尾的，就是我不愿意坚持做下，哎，做一下很有意思，跟着没意思，继续要花时间没意思。所以我爸知道，他要跟我在一起，要培训我的品格，要培训我的能力，所以他要跟我一起做做做做，做到结尾。让我今天呢、我很有动手能力很强啊，房子自己修，车自己搞哈、电器什么都自己搞。那是因为我爸爸他从小不是只是给我吃饭，他也从小教我道德哈，所以他的故事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今天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叫做守信。他说一群孩子在玩，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大家约好了，你就躲在这里啊。我们不来叫你，你不要出来。结果那个孩子就愣愣躲在那个桥洞下面，结果那些人忘掉了去叫他，玩完就回家了，他就一直站在那里，一直到深夜，他们家发现怎么还不回来，问这些孩子啊、我们忘掉了，然后就告诉他，他仍然从那里出来。那我爸爸那个时候很高度的赞扬说，这个人叫守信，他要是说了，他答应了什么东西，他绝不悔啊。这个东西一直种在我的心里啊，不管文革的时候我中间变得多么调皮，多么乱七八多么其他东西，但我记得守信这个事情是要做的，你要答应别人。所以一个父母他要让你参与跟他一起的工作，神也是这样，他不是缺什么，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可是他把我们这些国民包含在里面，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在一起与他同工，为的是建造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只有越来越认识这位天父是怎么样的，我们心里面才能够真正信任他，我们才能够没有忧虑。所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刚才又回到旧约，其实那时候即使以色列人是一个出行，神已经用很多方法让他们可以通过神对于这个国度的一些设立来经历神。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我刚才讲啊，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立下十诫啊。他刚刚出了埃及说，这是我的国民，那十诫里面有一条叫安息日，他所有人到了安息日这一天都不要做工，然后呢你们就去敬拜神。所以有两段圣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安息日？因为神创造了六天都完了他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你们要安息啊。生命记就说，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你们从为奴的埃及带出来，所以你们要安息。一说神既创造了你，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神甚至救赎了你，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所以那天坐下来是我什么都不做，因为我去思想说我不用害怕，今天没饭吃，下礼拜没饭吃，因为我的创造主，我的救赎主，他是神。所以安息日本来是为我们设立，让我们去安息，让我们不要去焦虑，让我们明明是每天在自己做事情，却忽然间醒悟到原来一切都是神供给我们的。 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渐渐把这个变成一个负担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啊，在医治，在麦田里面吃麦子捡麦穗，你们怎么违反安息日？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到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那个时候，神叫以色列人安息，目的就是让他通过安息日能够思想神是谁，他的供应从哪里来，以致他们可以放下。可是人们变得更加焦虑了。哇，我今天安息日走多了一步，糟糕了。然后他们反而看不到。所以今天虽然安息日其实指向基督，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今天因为耶稣来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应该可以安息。那我们今天有个主日，特别来纪念主，不是说离了今天我们就不能安息，但今天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来思想那一位为我们做的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主，我们可以安息。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讲，忙忙忙忙的不得了。哎呀，星期天去啊，我还要加班啊，那里还要做什么？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宗教礼仪怎么这么繁琐啊？神没有说你只有今天来了才得安息啊，你才会对有好处。也不是像我讲的，像很多现在科学家说，哎，如果你星期天去换一下脑袋，这思想不同的东西，你的脑会更健康。没错，那是更健康。最重要是你今天来会见神，与他相交，来更加认识他。如果你今天不来花这个时间来认识他，你仍然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儿女一样，你仍然在焦虑，不是因为他不看顾你，而是因为你不认识他。所以今天为什么很重要？今天我们很多做父亲的，你是怎么样来看今天呢？当你告诉你的孩子要信任他的父母的时候，你让他们看到你是依靠这位天父的吗？这是对我们的挑战。所以神其实设立安息日，本来就是让我们看到，通过灵里面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位神，以致我们可以安息。圣经我们刚刚上次也讲了啊，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所以即使在旧约，神都知道，虽然我告诉你说所有财宝都是神给的，不过你把这个财宝放在家里的罐里，你心里还是在想着那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叫十一奉献。我们今天好像，哎呀，这个十一奉献神怎么这么糟糕啊，神没钱嘛，干嘛要十一奉献？哎，旧约里面说哈，有一群人是属于神的，他们就叫利未人哈，然后祭司是从利未人里面选出来，大祭司从祭司的里面亚伦的家族选出来，所以所有的利未人当然也是所有的祭司和大祭司都是属于神的，意思说他们所有东西都是神供给的。那么神叫以色列人其他人拿十分之一出来献给神，然后神对这些祭司说，我要你从你那十分之一就是神给你的，不过耶和华就是你的产业，那些不是你的，所有东西都属于神。所以旧约有这样一个神在马拉基书里面曾经这样应许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因为神那个时候他有一切，他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十一奉献神这么抠哈，他没有做的事情要给我们其实神知道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他让你拿出十分之一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心转到神那里，以致你心里面可以知道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他说你试一下，我不是缺乏的，你要是按照十一奉献给我，我可以敞开这个天上的窗户让你经历，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祭司哈。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祭司。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些都是属神的，就像当初利未人，他们都是分别出来属于神，我们都是祭司，就像利未人中间选出来的祭司。我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一切就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而耶和华的一切，他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所以今天你说，哎，十一奉献怎么回事？其实今天我们是全人都是属于神的啊。不过旧约的时候，对于利未人也告诉他要十一奉献啊。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这样说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再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对，他所有都是属于神的，所有都是神供应的。神为什么还要他拿十分之一出来？因为他的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对，所以今天其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所有财宝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本来应该像保罗说，让我一切都全然献给你，这样我们就完全像一个，不像一个孤儿，而是像一个王的儿子那样，知道一切神都会供应给我，他的一切的产业在基督里都属于我，我就没有忧虑了。可是我们今天常不是这样，所以教会今天其实是我们应该全然献给主。还有一个传统，好像说十一奉献，叫我们来彼此奉献。但今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圣经里面讲啊，我们是靠恩典，不是靠律法，靠圣灵，不是靠肉体，靠基督，而不是靠世界。什么意思呢？没错，没有人看见神，圣经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了。今天耶稣离开了我们，他在天上，他不是他身体物质性的存在，好像跟我们有个距离，我们看不见他，那他的灵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神透过这个圣灵每天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以致我们的信心从这个恩典里面，因着对恩典的回应，我们就产生了信心。所以我们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律法说你一定要到教会，你一定要十一奉献，而是说神既然他为你儿子舍了，你看到这个恩典，你应该相信他。而我们不是靠着肉体，而是靠着圣灵，他在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以致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可以打开，看到原来是这样一位神。他让我们透过圣灵可以经历基督的同在。虽然我看不见他，我们知道今天在讲他的道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用他的灵祷告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基督的真实存在，而不是这个世界，以致透过这一切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神。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全然的，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全然的依靠他，以致我们就没有忧虑。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当我们说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透过恩典、圣灵、基督，这也就是这里讲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基督在这里成就神的国，基督在十字架上使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向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借着这个恩典我们得到了他。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他说你们，我知道你们没有看见神，但是神的国近了，我将要为你们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把你的心放在神的国和他的义上面，你就可以看见我，你就可以看见神，你就有这个信心了。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那我和 Helen 啊被教会差遣来建立教会，在2004年，但是 Helen 先辞去他的工作，我那时候还在工作，到2009年就是我们教会独立了。 我们从母堂已经完全独立出来的时候是2009年，我们教会成为独立的教会。所以在2009年，我想我的时间应该到，我应该也辞去我的工作。可是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哎呀，你再等几年就好了，因为你现在还不能够，你太早退休了，你不能拿到退休金，你再等几年你就满足退休的。那你又拿了退休金，那你再过这几年，我的女儿还在读书啊，再过几年她就读完了，再过几年我家里的这个贷款啊，房子的贷款就付清了，再过几年你的教会就成长起来啊，很多人奉献，教会就很富有了。你再等几年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出来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很有信心啊，就在2009年就出来。不是我很有信心，是神在过去几十年他真的是信实广大，你明白吗？圣经上没有一个人他生出来就很有信心，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伟人，他一开始连有一点点灾难他就逃到埃及了，还生怕别人把他的太太抢去，你说他信心很大吗？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两次啊，后来神说给他孩子啊，他搞这搞那，待会又说我这个奴隶，待会又跟他的太太的奴婢啊，神说的不是不是。所以你说，哇，亚伯拉罕最后可以把他的儿子送上，献上以撒，献上，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我们生来就没有，我们生来就像亚伯拉罕前面没有人有。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因为神的恩典足够你用，神的恩典已经走先了，是神的恩典改变了你。我们为什么可以站立起来？在那个时候我跟 Helen 说，不是我们生来就特别有信心了，我都告诉过你们的故事，我87年到88年的时候，我本来是雷达专业啊 U 片毕业的，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完全一塌糊涂茫然的哈。过后我在杜邦里面工作，每年都是过两年就是被 lay off 的那个状态，因为我是学电子工程的，你知道杜邦是化学公司，只是他们阴差阳错哈，想一个什么 imaging 哈，将来的 technology 就把我害进去，没有一两年 imaging department 整个都砍掉。其实我会面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忧虑的，神没有当初告诉你没事哈，我一定让你飞黄腾达，我一定让你很有钱，没有。可是神不断地彰显他的信实，以致你的信心不断地成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没问题，我和我太太都觉得没问题，但神确实很信实哈。我们09年准备，09年年底我准备辞去工作，09年6月哈，4、5月的时候，有一位我们中间搞房地产的姐妹，她说：“哎，那里有一个房子啊，在这个区域你要买。”我说：“哪里买得起哈？我们那个房子还没有付完，我的女儿还要上大学，我们其实没有存太多的钱呢。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我太太已经有5年没拿工资了。他说不要紧哈，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拿那个 equity loan 哈，从我们那边的房子做了首期，然后这边的，我们就把这个房子是属于银行把它收了，然后强行拍卖的，所以它也便宜了。然后我们买到的时候，那个 rent 我们交的那个租金呢，不但把我们那边的mortgage 那边的和这边的两个房子的那个贷款都 cover 了，还 cover 我们的所有的房子的 insurance， 我们的property tax。2010年，我刚刚才查过我们报税那张表哈，我和我太太两个传道人的工资是32000块钱。我们那一年的奉献是22000，我们给教会的奉献是19500。我们有一个家庭需要我们去担忧，我们有一个大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才刚建立，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我们需要担忧。如果我们要担忧，担忧死了。在2011年我们开始买下这个堂，我们只有50000块，整个教会这个当时要95万现金一个月交出来，之后还有100多万才建成我们这个样子。今天我们所有参加过当时的 奉献的，来支持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生来就信心很大。那些这些年来一直愿意忠心奉献的人，他们今天可以告诉你他们没有缺乏。我可以告诉你，我和我的太太，你看见我们有缺乏，我们没有缺乏。我的女儿读完了大学，再读完神学院，我们没有缺乏。今天教会有缺乏，没有缺乏所以我们很多人受过这个，明白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甘心乐业奉献，这是一个恩典啊。因为神从来都是信实的，是他的信实广大使得我们有信心。至于我们当初那些少数的，他一直不肯在奉献上面来挑战自己的，大概他们心里可以告诉你说，这些年他们是不是少了忧虑呢？是不是少了愁烦他们知道。不过我相信圣经里面讲的，凡是东西成为你偶像的，你一定是，你的愁烦一定是加增的。所以最后一点哈，当圣经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我们今天思想今天的事情就对了。这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忧虑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罪，甚至是一种功能。如果你短期的忧虑会使你更加有力量哈，更加主动，长期的忧虑才会造成伤害。所以好像神讲这个东西，耶稣讲这个东西很符合科学哈，他叫你今天忧虑就好了哈，所以你会很努力去做事情，明天不用。其实不只是如此，今天很多人他为明天忧虑就像我刚才讲了，我等一等再做吧，等到这个时候孩子生草了，等到事业完成了，神要我们行动 now 现在。所以圣经里面说既然我们想过去神的恩典，这些就像见证的云彩一样使得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我们又看到将来的意象，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回来审判，以致我们充满了盼望和信心跑前面的路程。但是所以我们要思想过去的恩典，以致我们的信心建立，所以我们要看将来，以致我们有这个盼望，是因为今天你需要奔与基督一起奔那前面的路程。对，让我们可以放下这个包袱，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有这样的云彩围绕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离我们的罪，恒心忍耐奔那摆在你前面的路程，过去和将来。但今天耶稣就在带领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扩展他的国度，我们今天就跟随这位基督，在他的国里面有份，来实行他的使命。所以最后这个为了父亲，我希望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父亲，也是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敬爱的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这些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的人，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并且愿所有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这些父亲们，并且愿所有信主的父亲们因着依靠你，我们天上的父，而能够不再为生活忧虑，专注在主交给他们的在家庭中和在世界里的使命，使他们的儿女们，也使世上的万民都因他们遵循你的旨意，因着这样的榜样和见证，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天上的父。阿们。